我有一个快三岁的女儿哈，然后那我事实上我是很害怕小孩子的，我如果没有自己的女儿，我大概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相处。嗯，那她是很乖，那我觉得也感谢神让她一生出来，我们就有些地方我们就就做得很彻底，比如说我们就绝对不跟她睡啊，她一定要自己睡，自己另外睡个房间，她就一直很乖。那但是越来越大，两岁以后开始显出一些她的，比如她就不吃饭，她会有一些叛逆的心，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她会要再开始有这些问题。那我虽然有尝试说要就是知道要好好管教他，知道主喜悦我们要好好管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方法上，我和我先生都不是那么清楚，那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免，有时候真的叫我管他管太严，管得没道理，有时候觉得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就这样让他过去，就是很为难。那我觉得，詹姆斯给我们这些管教的方式很实际的，这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觉得最重要的开始从我心里头开始。我心里头开始有一个把握，就知道说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果出来，然后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做实际上也帮助他有一定的路可以学，说他也比较知道 what to expect。 那我这样去做，我就发现在至少在我们家，我觉得气氛上差很多，那我觉得我跟他的相处上也相差很多。那像我们刚以前吃饭，他近两岁以后他吃饭就开始不爱吃，他以前小时候很爱吃，就一直吃一直吃，我们都怕他太胖，可是后来就开始都不要吃，什么都不要吃，然后吃就说他要下来。那所以每次吃饭，那我有时候就要忍耐，然后最后就大发脾气。所以感觉到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觉得那血压，我可以感觉血压一直上升，然后就开始大发脾气，会很 frustrated， 然后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就很气。那我觉得就是慢慢，我就神怜悯我们，然后也听很多教导，然后自己我就神帮助我们，我就发现说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的范围。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我就给他一个 plate， 然后他一个小饭碗放一点点饭，然后每样菜几根摆在那边，一点点，就是我刚开始拿不住，我还是给他很多，然后最后就好像在塞，最后他就开始给他少一点，让他能够吃完，他有成就感，然后他也知道他一定得吃完，否则就不要去想你可以下来。所以我就是很就跟他讲，那试几次，他有两三天他就知道，刚开始我们有很重的打他一次，他最后他就会说我不吃完不能下来哈，我说对，你不能下来，那他就会吃，所以他其实会吃很久，他有时候会吃到一个小时，但是他还是就知道说，他而且他知道他饭吃完菜吃完汤还要喝完才能下来，所以有时候我如果说你现在吃完就可以下来，他说还没喝汤啊，他就知道说他一定得把这些事情都 finish。 那另外一方面，我就对我来讲，我就有个底，我知道我这样做我并没有在为难他，就这样，所以他如果做的不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吃完那个弄完。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就让我们家吃饭的时候的那个气氛差很多。不然平常我们下班哈，两个人都下班回来已经很累，如果吃饭的时候还要哭哭啼啼，大家都很不愿意，所以到最后常常就好像就让他算了，这样久了以后我觉得就很痛苦。那我这样管了以后，我就发现很大差别。像有时候我们团契有趴啦，以前教会团契，那十几二十个孩子这样满地跑，那很多孩子就不会吃了，因为很 exciting 那个环境，可是我女儿就会乖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说你吃完你才能去玩，那他就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不那样做后果是怎么样，他就把他乖乖乖乖的全部都吃光，然后才出去玩。那我就发现他跟所有的孩子在这点上就很大的差别，就是我就有管以后，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也不会，我也不会给他很多 surprise， 我不会突然间情绪好对他怎么样，就大家都有理可循这样。那另外我觉得也是像比如先给他警告啊，然后要就是责打他，这样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接下来前佳姐说 key 不是要打他，那个重要是说让他以后少挨打，所以我们就是之前要打得早，然后让他知道什么事情要做。所以像我们就会按照二姐他教我们，就是先给他 warning， 然后他实在不行，像我哈，我会把他拖到房间去就跟他讲，因为我觉得孩子可以跟他讲道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这样做吗？他不行，那我这样做我要怎么样？他说挨打，我说那你要不挨打不要，那你要回去乖乖好。他说好，他就回去。那回去之后，他有时候就在很发急状况，我这样拉出去跟他讲，再回去他就变了，因为他知道他在那个话，我就会要修理他。那再出去他有时候如果还这样，我就跟他说我刚刚跟你说什么，他就会知道。那我就发现他情绪就稳定很多。那他每次如果一发急这样。一那个我就说你这样子我不听，你好好说话，要笑嘻嘻，那他就会 calm down 下来。那我就发现对他是有很大的好处，他自己就是快乐很多，他不会说，就是他有时候一睡觉起来他就开始发誓，一定要人家抱，一定要那样，然后 妈妈帮我拿奶瓶，爸爸不准拿什么，他就会开始这样啰里啰嗦。那时候就一弄，他就很开始，就马上就开始会笑嘻嘻，而且一会儿就开始听到他大笑啊，自己玩啊。我觉得这点对他帮助很大。那我觉得这个管教孩子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个更大的 challenge。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今天如果心里很浮躁哈，即使一二三四五再多的弱让我发了，我还是抓不好要领。那我觉得实在这个对我来讲是更大的 challenge， 就是我在神面前的光景是要求神要一直帮助我。那像我这几天我就感觉，我觉得这里有提醒我，很多时候我虽然有，我同样说这话说你要乖乖什么，可是我如果你说很烦躁，我觉得圣灵实在都有光照我，有时候管太严，就是管得不合宜，是靠着我的肉体这样好像硬把它压下去。那他现在会听，但是我就发现我就觉得神实在是提醒我，这个管教是两面的，是他被管，那市场我也实在一直要被神在那边管。然后那我觉得这很宝贝。那实际上我以前在没有被这方面教导以前，我心中很害怕，因为我看到这世代的孩子然后在美国真的那个很恐怖。而且那些孩子，我记得我有次去买菜，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就在那个 Safeway 那边，然后旁边有两三个男同伴，那女孩子就这样靠着墙壁哈，哎，那个姿势我都不好意思做，她就靠着墙壁，然后就这样手贴在后面，然后就是我们电影上看像那种妓女在外面等客户那样子，她就这样靠着，然后就那样那个整个很可爱的那样，还是就在那边 kiss 他什么之类。我那时候看我那女儿两岁，那时候我心头就很痛。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变成这样子，我不想活哎！我真的好可怕，我觉得那好可怕。然后我在想，这些孩子他们这么小就开始在这种情欲的事情里头寻找他们的安全感，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我虽然难过是难过，相信我们当然都 share 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花那么多心血去爱我们的儿女，可另外一方面我却无路可寻，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知道要管，可是我发现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管。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说我可以有一条路，我在他身上看到，我也看到果效。那另外我还要再分享 extra 的，可能跟着短教没有很大关系。我就发现至少在潘丽身上，我觉得神让我学到我的心要常常仰望住。我觉得现在我要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做这或做那个之前，我都要先问，我要先会问我自己说，我说这句话以后我能不能做到。比如说你再不吃饭，你知道我就不能去教小孩家玩，可不可能这个事情？如果不可能我就不要说。不然他就说你刚才说过，他现在都会这样的，你说过我可以吃糖啊什么，那我就那时候就没有话可以说。所以我现在就是讲以前我都要先想我能不能做得到，否则我就比较不敢乱讲话。那另外就是在他那个 diaper train， 就是在这身上，我就神给我一个教导，就是我要来仰望主。他在训练他上厕所小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一直 push 他，就是然后引诱他，然后给他糖吃，然后陪他坐在马桶上，就是他就不愿意，他就要用 diaper， 我就很 frustrate，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不愉快。后来我就 okay, forget it， 我不管了。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我觉得圣灵就是提醒我说，你要为他仰望主，就是把这事情交给神，你不要按照世界上很多看书的方法，然后来 push 他，就是你要仰望主。那结果我就停止逼迫他，我就开始仰望主。结果我只觉得我只是意念的转动，我还没有说真正迫切为事情祷告，他就愿意去上厕所。是今年暑假的事情。那前几个月开始他要训练他上那个大号，那我想说他已经会上马桶了，哪有不会大号的道理嘛。所以我就没有在仰望的时候，我就又开始 push 他，就说你现在大了，就用称赞的方式啊，然后糖啊什么就巴结他，然后或者是逼迫他，或者说五分钟这个中转五圈才准下来，就各种方法这样子搞。他也很不愉快，我也很不愉快，他就会哭啊，那我也很生气，会这样发脾气。那圣灵也有提醒我说，你已经要怎么样仰望，你现在照样可以仰望。可是我就说没有这道理，已经会上马桶了，所以我还是有一阵子我就不顺服。可是后来我觉得神就跟我讲说，你不应该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你还没有为他祷告过的。那时候我就开始这样，我也是同样就开始说 OK， 我就开始真的不再逼迫他，我就随便他用 diaper 说好，你用 diaper 大便，我就不再逼迫他，我就开始把我的心又转给神，说神你一定要帮助潘丽知道怎么样控制他的 muscle。 然后因为他那阵子上厕所都很硬，他很痛，那我可以想象到叫他坐马桶还那样子会很痛苦，所以我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 smooth 一点啊什么这样子。那我也是觉得就怜悯我，就是我一开始心转动，他就开始去上厕所，就很快，我都还没有说迫切为他祷告。所以我这边我就学了很深的功课，我觉得真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 这个妈妈的心很重要，这样就是要求神怜悯我们，仰望即使上厕所的事情都要仰望，那就很大的 difference。 我觉得他就很愉快，我也很愉快，现在就 OK 了。现在每次他上完厕所，他就好高兴的找我去看，然后我就鼓掌称赞他，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很愉快，差很多，对啊，差很多。OK，
感谢那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看见哈、啊，那个潘丽从参加这个我们的 Labor Day，Labor Day 我们有一个去一起去联谊会哈、啊，到感恩节两个月的期间，你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啊。那他这个去感恩节我们的那个联谊会的里面哈、啊，你会发现，他在我们当中就是。就嘴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哈，所以他妈妈就要给他抱出去，他妈妈说许，他还是一直讲，然后他妈妈就只好要给他抱到别的房间去，别的房间他又笑啊叫啊跳，就这样子哈，是没有办法参加聚会。那我那一天呢，我就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智慧，就是看见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里面有知道说其实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只要这样教就会好了，可是问题是很多父母都不知道。所以我那一天其实每一次要跟做父母的讲这些，对我都很不好意思，那因为人家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样，那所以我也是祷告了以后，后来我那天下午我们在那个联谊会的下午，我就跟可人讲哈，我就说那个在大家在聚会的里面啊，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哈，你不要去回答他，然后你说嘘这样的时候，他就继续讲，然后你就赶快满足他所要的，或者就又把他带出去，这样没有办法叫他安静下来。就是说他在大家的里面的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哈，你就说你那个表情要很严肃，然后指在你的嘴巴上说嘘，然后如果他还讲话，你就说再讲话我就打你，比如说你再讲话我就打你，就是说你要坚持你做的。因为你没有坚持的话，然后他又继续讲话，那你就只好又把他抱出去。所以孩子就是觉得处处你都要听他的嘛，他只要继续讲话你就得顺着他，给他再换一个环境或者吃的或什么，所以他永远很大，你知道，都是父母要听他的这样。那我很感谢主啊，我就跟可人讲了以后，他真的在家里就是很照着这样子去做哈，不只是那样子，而且接下来我们两次的讲到管教篇，我发现他真的很认真照着去做，所以到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潘丽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孩子在家哦，一有管教，一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不一样，在聚会里面你就发现不一样，你会发现孩子一被管教过以后就变得很喜乐，为什么？父母没有管教就会让孩子情绪常常不稳，所以没有管教过的孩子很爱哭，孩子只要有你照着这些方法管教过以后，他情绪稳定，而且他会快乐很喜乐。好，那然后他一直在我们当中哦，就这样坐着跟大人一样一起在那，虽然那些歌他都看不懂哦，然后他就看着一起拍手这样那么乖，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看着我心好感动，一个孩子那个被管教过以后变那么多，然后在聚会里面他就是一只要一有一点点声音，他妈妈马上这样，他就马上安静。那个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在家已经教过，所以已经有妈妈的权柄在这个孩子身上。那我就发现哎，后来可能不在的时候雅国在，那潘丽在那旁边，潘丽又说要这个要什么的，他爸爸又回答他，他就又开始又大声了，然后他爸爸就又顺着他。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爸爸，我只告诉他妈妈。那所以我就发现说，真的你知道怎么教哈，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看他刚刚当场表演给大家看，你知道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管教过，就在这里开始哭啊哭啊，然后妈妈就只好又跟着出去，一直都是如此的。好，所以我就是看望弟兄姊妹，你听了你真的照着去做。好，那个你父母之所以累，就是你被孩子的情绪抓着走，一直去满足他的情绪，以至于呢他的情绪那个老自己就越来越大。 哈、哦，那他就动不动都要哭的，就是所有人都要快点满足他，所有人都要快点听他的。那这个是这么小、哦，等到渐渐长大，那个脾气就是一直形成在他的身上，不能忍耐，很自私，很急躁，这都是父母把他养成的。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去留意。那另外我们也看见 Brian 的也是改变好多，不晓得那个玉佑或者 Jenner 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跟大家 share 这样子。你来这边好不好？对，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有些哎
呀，嗯，就是我们呢、啊，一直对他睡觉的问题很头痛啊。每次睡觉他现在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九个月十个月还不到的时候，我每次睡让他睡觉的时候，我都要背着他，要不然就是就是要跟他弄很久，反正那个弄到一个小时他才肯睡觉，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很头痛的问题，而且花我很多时间嘛。然后而且他越来越重，我每次背着他或者是抱着他，然后那个脊椎骨他有一次疼的都抬不起来。那后来到第十个月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是感恩节，那个江姐就讲到说那个弄小孩子睡觉哈，就把他放在床上然后让他哭。那在那之前我都不是用这种方法，我一直听说有这种方法，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而且也不敢去实行，因为我知道他一天哭得我很难过哈。那后来江姐说了，然后我弟兄他跟一个同事谈天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睡觉问题，然后他说我们要开始实行这个哈。那时候他刚好大病才痊愈，他就是那个肠胃性的感冒很严重，那个病了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一完了我就开始要训练他。我就想到说要，因为我弟兄说我来训练他，他说他要来训练他，我想哇他来训练的话我一定是很心疼，我就决定我自己要来训练。后来我就开始照江姐的方法，就把他丢到床上，他该睡觉的时间就把他放在床，就把他扔在床上，然后他就开始哭嘛，哭了大概40分钟，真的就哭40分钟。我真的坐在门口，真的为他祷告，心里真的是在滴血，好痛苦啊！第一次听他哭这么久，他比以前每次哭我大概不会给他超过5分钟。那第一次叫他哭这么久，然后就是那一天40分钟，他就哭完他就睡着了。那个是早上的觉啊。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让他睡，因为白天好像有时候他是11点睡，有时候9点睡，可是就时间不是很确定。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只训练晚上，所以后来到晚上就是训练晚上的时候，也是一开始也是要哭很久，然后半夜还要再起来哭，哭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哦，人家。那我们大概训练了3个礼拜哈，就中间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我真的是好灰心哦。就我跟弟兄两个人真的是一直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两个同心合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很迫切的跟神祷告说，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说好像不靠神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几分钟，然后都没有办法弄拿捏得很准哈。后来就到了三个星期以后。他就开始就比较乖了，我就说要睡觉觉啦哈，然后我就把他抱在手上，然后他就听到我说的睡觉觉，然后他就把头这样子一放在我的肩膀上面，然后就让他听着音乐，然后拍大概拍个1分钟，然后我就把他放床上，他都还醒着，我一放床，他每以前在这个之前哈，一放床上哇马上就大哭起来，很大声，我就赶快要抱起来，或者是我又要想办法或什么的，那现在。到第三个礼拜以后，我一放床上，哎，他就乖乖在床上，然后虽然还没有马上睡着，然后他翻两下身，然后我就在那拍一下，然后他就很快他就睡着。如果那个时间是他睡觉时间，他很快就睡着了。然后那个中午跟早上睡觉时间，我也是就是这样办，所以体力上面真的是比较轻松了。然后半夜他醒来哈，以前我也是他半夜醒来哇哭很久，对不对？那就半夜也是拖了很久，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后来到这个3个礼拜以后，也是一开始说哭20分钟，然后后来我就不管他，然后后来越哭的越来越短，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累的都爬不起来，然后就不管他，就是居然也不哭了。 哭了五分钟就不哭了。我说奇怪，怎么五分钟而已？有一天我真的很意外，所以也是这样的，半夜的醒来也是很有时候我去的话，我是说睡觉觉啦，然后根本就没抱他，就把他趴下去，他站起来我把他拍下去，然后拍拍我说睡觉觉，然后他就听得懂，然后他就又翻两下身，然后继续睡。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好像经过这几次这样让他哭哈，我觉得我的心也是被神让我说让我能够经得起他哭，所以他有时候在闹的时候哈，我也能够承受得住，说他这样哭的声音是皮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然后我也不会说那么的受他的那个影响，马上要去抱他或者马上心疼啊什么，比较刚强了一点，我觉得好像受对小孩的哭声的影响哈比较小一点。那这个是睡觉的问题，那还有他现在，因为他现在是11个月嘛，那他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些命令还听不太懂，比如说你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他好像不是听得很懂。就像上一次我弟兄提的那个，他在弄他那个电脑的那个按弄 disk 的那个按钮的地方，他常常要去那边玩他，因为他会动嘛哈。那上一次讲根本没用，后来这一次我就看到有一次他又去玩那个，我就想说好，这次再来试试看哈，我就跟他说不可以 no。好，跟他讲了大概不知道讲了有没有10次，他还是呢，我就打下去，我就打得很用力，打下去还是没用，然后他还再去玩，我就打更用力，结果他就看看手，他就走了，就没有再去玩呢。我就很意外，我觉得怎么听得懂的样子，然后那个我就发现他现在有点听得懂，说不可以哈。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个他爸爸的那个每次他爸爸抱他说他就要玩他眼睛，不然就把他眼睛这样拔下来，他爸爸就又跟他说不可以，然后就打他，然后就打了很用力，然后就然后来他后来就大哭起来哈，然后后来他就不再敢去动他爸爸的眼睛了。那我的心里是蛮难过的，不过我想既然是要管教哈，那这个是这个两次都是要用这种打的，他才我想可能是要再过那个，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更听得懂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说不可以，所以我们还在训练他，因为他现在还在成长，我们也还在 try and error 看他是不是听得懂，还是要跟他讲，所以就是这样子。
大家呢，我们每一次讲这个教养孩童，我们会慢慢一直讲上去，到了讲 teenager 的年龄该怎么管教，哈，一直讲上去，然后这些孩子的问题都讲完，我们才开始讲夫妻的沟通这些方面的哈。那我就盼望我们的雅各小家呢，是个像这个座谈会似的，哈，就是有一些讲了以后，你们回去做了以后来有一些反应。好，你做了，哎，有什么样的果效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哎，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提出来，就这些问题再跟你讲哪些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毕佑就提那个问题嘛，就是说他孩子要拔那个、要弄那个电脑啊，他说他觉得照我讲的方法没有用啊，没有效。后来我就叫他表演给我看他是怎么管啊，那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所以我在跟他讲。结果呢，我们这些日子你知道以前哈，祷告会的时候每次那个 Janet 抱 Brian 来聚会啊，我就发现说他的妈妈几乎都没有办法跟安息，因为那个孩子就是一下叫啊，一下哭啊，一下要这个要那个，就妈妈就得一直一下又满足他，一下又得，就是孩子的这些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就是处处什么都要妈妈去听他的这样。可是现在你看他们在家里，我一看他的改变，我就知道妈妈父母有开始做了，好，开始去管教你。他们现在孩子一来祷告会，就这样一进来，这样看着大家就笑笑的，好可爱。我就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有管教过了，他就懂规矩，还有他的情绪就平稳下来，还有老自己下来了，就喜乐了啊。所以那个孩子现在来聚会就这样乖乖的，很安静啊，看大家笑。以前不是的，以前他不会笑的，然后就是一怎么样就是哭，一怎么样就哭。所以就是我讲这些，就是劝弟兄姊妹们不要怕打。圣经上神就是知道父母会很怕打孩子，所以他说你用杖打你的孩子，并不至于死。箴言里面讲的， 你们没有一个人爱孩子会像神这样的爱孩子。可是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神的爱实在是我们所有世人的爱加起来乘以千千万万倍都没有他的爱。他是爱我们，爱到他可以这样子的舍掉独生爱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神。可是呢，他告诉做父母，他说你要用杖打你的孩子，你用杖打你的孩子他必不至于死，而且打了以后你就得安息。这箴言里面我们第一次已经讲了，你们没有听的你们可以去听那些录音带，前两次讲的。好，所以父母不要怕打，你越早一点打，而且就像刚刚 Janet 的那个见证，打用力一点下去了是帮助他以后少被打，是吧？你一直轻轻的打啊，打的心又好痛，就又不舍得打，就轻轻这样打一下，他就一直得被打下去。还有呢，以后你再打他也没用，他会把你棍子拿过来把你折断了，让你跑着追了。那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严格的管教的话，你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已经失去这个孩子了，你完全控制不了了。你可以看见很多的青少年的做父母的非常的头痛，你都不能说他一声的，说他一声他就说我有这样的自由啊，这是美国啊，然后你打我我可以告你，他就是变成这样。所以你不打他不管教他，你实在是破坏了神给你的产业，就是这个孩子完全已经不像神的样式了。所以我讲这些就是盼望父母一定要照着去做，照着去做，快一点严格的管教，你的孩子就安息下来。还有呢，你这样管教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神和人喜悦的孩子，神和人都喜悦。那还有把握一个原则，让孩子不是怕棍子，是怕你。你一定要设立你自己的权威，那你看像潘丽现在变好多啊，他妈妈跟他讲说叫牧师好，他就叫牧师好，他以前不肯的，以前不肯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执行到你讲什么他可以照着做。那当然像刚刚可人的见证一样，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管。如果你常常照着这样管教，你会在安息平安里面，在神的里面主的同在里面来管教，而借着这样你自己会有更多的学习。他刚刚讲到的凡事仰望主，好，我上次我有讲到，就是说你其实很多事情你问主，主仰望主，主会给你一个智慧让你知道怎么管教。可是他刚刚讲的有一点我就是盼望大家会分别哈，他是讲到说有关孩子的训练，他要他去这个大小便，或者要他吃饭这种问题去仰望主，可是这跟我讲的那个是不冲突。就是说我上次有讲到所有他没有犯错的事情，还不是犯错，是你现在希望他去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我就要打你，你不要这样。所有你希望他去做，用鼓励的诱导他去做的，所有他的那个任性，任性乱闹，无理取闹，或者要去做一件是不对的事，会伤害他的身体的事的，或者破坏这个家庭的这个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要用我讲的五个步骤。所以我就盼望大家会分辨，你不能在孩子已经在乱闹啊，在那哭的时候还仰望主，我该怎么办？那时候你在仰望来不及了，你就是用五个原则，我们前几次讲的那五个原则这样去做。就他在发誓的时候，你要比他更大声，安静，更大声要下，他才会安静下来。就是不要让孩子哭那么久，除了那个要训练他睡觉，你可以让他去哭，你把门就关起来。让他去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要让他如果这样几次训练过以后，他渐渐就不会习惯一定要人家给他摇啊抱啊这样弄到睡觉，给他养成自己独立独处的习惯。好，现在先给大家，还有没有人要做见证或者要发问？好，
我现在在看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我在做 babysitter 的工作。那因为我以前我带我的孩子呢，我就是很有原则的，我不让孩子很随便的。那我就发现到说，我带着这个孩子以后，我发现到说他是在家里面的天之娇女一样，因为他两个双胞胎姐姐差他大概十几岁，所以他家里他就是非常的霸道那种。那他来我们家以后呢，我就发现到说他蛮任性的，他如果不要的事情他就是不要，要的事情他就偏要。可是我就发现他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他不说，他妈妈就跟我讲说他不吃饭的。我说他需不需要在我家吃饭，因为他妈妈他爸爸7点钟才来接他，那我们家6点钟就吃饭，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他喂好，然后让他回家，他爸爸比较不会那么累啊。当然我也可以不用管他，因为他并没有配我那个钱，可是我只是想说我觉得要帮他这个忙，因为我就听他爸爸妈妈都跟我讲说他不喜欢吃饭，所以呢他如果不要吃你就不要勉强他。我说哦这个不对然后我就说我来喂他，然后我就喂他，喂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啊，然后也不肯吃啊，然后吃两口就说我不要了。可是我就是很严，我就是说一定要吃。我说你现在来阿姨家，我说你要听阿姨的话，我说不听阿姨的话阿姨会好好的修理我。他听到这话他很聪明，他这个孩子很聪明，真的是很聪明，所以他就一听他就知道，他看我的眼神他也知道我不是说假的，他就是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服下来，然后就每一天都在我这边好好吃饭。可是他妈妈我以为说他这样子他就会回家也会好好吃饭，结果他回到家以后他根本就不好好吃饭。那天他妈妈来了，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菊菊吃过中饭没有，因为他妈妈那天比较早送他来，他是下午才来的，那他那天有点过了中午他就来，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他中午吃了没有，他妈妈说哦他没有吃他不想吃。我说哇，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江姐的那个第一盘的那个录音带给他听了，他听的时候他当时他也是很好像觉得说哎哦原来是要叫孩子来听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听孩子的这样子。那我就当时有跟他讲这样子，就说然后这我说我要让孩子，因为孩子他没有一个法度，他根本他不懂事，是我们大人要来教他，不是他来教我们，不要弄错了。哦，那我就跟他这样讲，就没想到他还是舍不得，你知道吗？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舍不得这样子来管教他的孩子。我就发现到说他根本在家里他就不吃饭，爱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他爸妈妈就教他一些什么交付的就是不好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还是一样，他一吵一闹一哭他们就没他的责。那可是他到我家里来完全都不一样。我就发现到说或许我这一点我真的是很需要再跟他的父母亲再沟通。对，那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觉得他父母亲因为还没有信主，那我们要用神的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来教他好像还不太容易这样。可是我想为他祷告，求神真的是帮助他们这样。那有时候来啊，他就因为他在那边太纵容了，他就来我这边他就不肯来啊，一直哭一直哭啊。可是我就催他妈妈走，我说没关系，他2分钟就好，抱准2分钟就好，他哭得满地打滚了。可是他妈妈一走我就说再哭我就关了房间你去哭，他就吓到了，他就赶快跑到我身上来要我抱他，他不敢再哭了，就这样子2分钟就好。真的实在觉得真的就是需要管教孩子，如果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恨他，我们是爱他。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觉得我很需要跟他的父母亲沟通这件事情，让他也能够在家里面真的帮助这个孩子，不要害到这个孩子变成好像两个个性一样这样子。瑞明讲的这个2分钟就好，很多时候就是你要不要一开始就一声令下威吓下去，他就快点安静下来。好，你就说不要哭啊，哎，拿糖糖给你啊，什么，他就一直更大声哭，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微小下来。好，那刚刚可人讲的那个例子也是非常好，就是说以前那个孩子总是都是要早上起来要 就是要指挥爸爸到，或者要妈妈弄吃的或者什么，就是这样。很多我去好多家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孩子一说我不要妈妈，我要爸爸帮我穿衣服，我要爸爸帮我什么什么，哦，那这个爸爸就赶快过来了，这样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让孩子指挥嘛，你永远不要让你的孩子在家好像他可以指挥父母，他可以决定这件事这样那样，不是妈妈要来弄就妈妈要来弄了，不是他决定的，他永远是听话的份的。你如果这么小的时候给他，就是他就是习惯要听话，他就不会那个老自己好强好大。可是你去看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孩子一说要这个要那个，就父母就搞啊，好，是轮到我，他说要我，所以我就赶快去。每个父母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不要让孩子来发令，而是他是听你的。好，现在有人有问题。
香姐，我稍微提个一个问题哈，像您刚刚讲说，您希望小孩也都是听你的话，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从小就是在台湾那个社会长大，我们就是被教成要做乖乖孩、乖乖小孩子。可是我们现在是在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社会讲究的是leadership， 做领导人。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不是有所冲突？
那个美国就是这一些，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那种一点点的差别，我们没有去把握住。好，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父母就是管我们那么严啊，所以好像我们不够会有主张啊、领导啊，对不对？哈，其实呢，我们的父母管我们，因为他们不是在神的里面管，所以他的管呢，常常在他的血气里管，嘿，所以在他的情绪里面管。那种又造成另外一种伤害。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在神的爱里面管教。可是一个真实的爱一定是有权柄和管教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里面讲，神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神说的。好，所以神的责备管教跟一个人在天然里面的那种我今天平常你这样都没关系，可是我今天心情不好就变成这样子，我就很生气，就给你打一顿，这种不对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管教，如果你们照着我讲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做，你孩子不需要打很多下，一次只有一下，再不听话加一下，再不听话加一下。可是你看，像就像刚刚可人说的，他以前有时候好像不舍得打，可是呢真的情绪被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啪啪啪打下去。每一个做妈妈的都是这样。好，因为所以那种又在情绪里面打，也就是如果你不严格的这样管教，你就会被搞到一个乱打一气的地步的。好，那还有呢，你要他听你的，你看是哪些。我现在在讲比较是小孩子的教法，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是另外一种教法。因为他到了已经十三四五岁了，你那时候不能再说不可以这样啊，知不知道？那时候你不能对他讲这种口气了。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要很尊重他，把他当一个懂事的大人，一个朋友，在那对待他。你那时候如果再用这种小孩子口气，就不对了。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父母就是两个倒反过来，他小时候就觉得哎小嘛，哎呀这么小嘛，哈，所以就都不打哈，也觉得没关系嘛，不懂嘛，他不懂事嘛，啊，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可是事实上你一直在教养他的老自己。好，那等到他听很久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他忽然回到家就对你的口气呀、啊，动不动的闹情绪呀、啊，对你讲话都那种目中无人这样，然后你就变得很气的，你就变得用威吓的压下去了。可是那时候已经没用了，而那时候你的那种方法都只会造来更大的冲突，好，所以那是不对不好的。好，那所以父母很多都是完全做相反的事，错误的事。好，还有呢，有关 leadership， 以前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她就觉得就是又是读那一些书啊，就觉得说啊，小孩子要让他有自由选择，我们上次有一点讲到这方面，所以呢她就是都不给孩子任何的命令，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哈，所以找要带他出去之前打开衣橱让他选，你要穿哪件衣服自己选。 所以那个两岁的孩子呢，每次出门前要搞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在那选衣服。小孩子哪懂得什么这种天气变化等等的，好，我就是说，你要给他的创造力跟那个哈，那不是从这个选择这个来的啦。啊，选择要吃这个还吃那个豆浆，还是要牛奶稀饭哈？啊，选择穿这个衣服还那个衣服，创造力不是从这样来的，创造力、聪明都是从敬畏神来的。真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很多父母就是把人的书啊读得很透，而圣经都不去读好。我现在讲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从圣经来的。神，你敬畏耶和华真的就是智慧的开端啊。好，那无论夫妻相处教导孩子，你把神的话读透，而且你都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发现你遇到这个事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你给孩子这种越小的时候，他小时候不懂的，好，而且小孩子不要给他爱漂亮，常常说要穿这件还那件还什么，好，或者常常称赞他漂亮，他就变得很注意自己的外貌，会有一个很虚荣的心。小孩子，就这个天气，你给他穿这个就穿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好，你就是让他会自己拿衣服来穿的。就是明天哈啊，就是说明天你知道大约差不多几度了哈，那是更大一点的，好，差不多听很久了那时候。可是小时候你就是给他穿什么就是穿什么，不要让他老是常常要这个要那个，好，那所以你那个 leadership， 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们很严的，好，我爸爸一个眼神呢，我们家七个孩子大家都怕，好。因为他打人打起来非常凶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家七个孩子到现在，他们六个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已经生了16个孩子了，到现在还是怕我爸爸，可是我妈妈不打的，所以每一个都不怕我妈妈。他们现在当爸爸了，当妈妈了，可是他们有时候就是说，在台湾有时候什么玩大家乐啊什么哈，那有时候那时候他想玩大家乐。他偷偷玩就不敢让我爸爸知道，你知道，他虽然已经当爸爸，他还是对我爸爸会怕，啊，可是妈妈就完全不怕，所以你会发现家里面哦，哪个越没脾气的那个人哈，孩子都会爬到他头上去，好，那还有哪个越不舍得打孩子的那一个，就父亲或母亲啊，只要哪一个不舍得打孩子的，这一个孩子以后是完全不怕你的，好，那。还有你有时候为了短暂的解决，就是他哭啊你就赶快满足他，可是呢以后会造成你长期的痛苦，造成孩子长期的人格上没有好好的塑造，好，所以这一些大家就是要去把握原则。还有什么问题？
好，我下来没有来听，刚才那个姐妹分享说孩子睡觉问题，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我的儿子现在2岁哦，那我觉得他睡觉的习惯非常坏，他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 sleep through， 就是一个晚上起来至少一次，然后呢他起来还不算，他还要我抱他，以前小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喂奶，所以我要喂他奶，那现在他已经断奶了，而且已经快两岁了，就是我们前两天才给他小床不睡的放到大床上来睡啊，但是呢他睡的 full size 的床，他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握着手，就是从小就一直到现在，以前就是他睡小床的时候，我也要睡在他小床旁边，要给他握着手。现在给他放到大床上来，那大床是给他一个人睡的，但是我还是要陪他睡觉，陪他睡着了以后，我才自己去房间睡。那我就要一直握着他的手，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记得睡觉不要拿握手，你这么大了，我说妈妈就睡你旁边，他不肯，他一定要拿握手，他说妈妈握手。然后呢，我跟他说，你半夜不要醒来哦，醒来就眼睛闭起来再自己睡，我妈妈不抱抱啊。他就好像不愿意说话那样，我就说你要说好，我说好，可是他半夜还是会醒来，他还是会去敲门，因为我把他房间门锁关起来，没有锁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他出来，可是他还会敲，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我每天都要睡到他说三点钟三四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就是去拍他，又睡到他旁边，然后给他拍他床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习惯很不好，因为我自己就长久以来被他这样闹的，都是睡眠不足。那我甚至跟他爸爸沟通，就说 我就认为说，哎，他哭在房间里哭了，哭两小时不要理他。他说那他一定会最后累到就睡在门旁边，不会自己爬到床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点，也许我应该请他爸爸过来。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要你摸拉他的手，最后你都还是去拉了。所以每次都是他赢。所以而且很累，而且没有办法贯彻。那所以这个原则就是，你已经说了，我不准，我不摸你的手，你就是要睡觉，睡觉就是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你就是这样让他知道。好，那如果哭哭，你就是要用打的，你就是这样跟他讲，就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那还有管教孩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夫妻一定要一致。好，夫妻只要有一个比较软下来了。你的孩子一直没有办法管教好的，而且会让他造成双重性格。他在这个人面前是这个样子，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就又另外一个样，会让他的情绪更不稳。所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夫妻，我们刚刚他们Janet 他们有讲到，我上次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到对方管教打孩子，你都会心疼的。好，可是你那时候心疼你自己走开。好，就是说一个管的时候，另外一个一定要说。赶快听话，赶快听话，这样爸爸就不会生气，就不需要再被打。你要赶快对对方讲话，去帮对方讲话，好让他快点顺服下来，这样他会被打得比较少。所以借着这管教孩童，常常让夫妻更同心。那夫妻不同心的话，没有办法管教的，都没有办法管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去管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从小对我的孩子哈，因为我的小孩子很多人都会说很可爱、很漂亮、很怎么样、这样子、很乖怎么样，我就觉得说这些称赞对他们都没有益处，那就说造成他们那个好像那个老自己会很大，这样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这样子。那我就是，所以我那个女儿啊，越长大，人家就越喜欢说她漂亮这样子，就是了啊。那我就跟他讲，我就常常跟他讲，他说妈咪我的脸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对着镜子自己笑啊，很可爱，虽然是很可爱，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可爱，这么好看的样子，对不对？我说你哈，你就想一想，你以后在20年以后，你就像妈妈一样，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美容是虚浮的，我说只有真的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才是宝贵的。刚刚教孩子，我觉得不要让孩子有虚荣的心，然后你穿衣服什么的，你可以帮他建议说要穿什么衣服，但是不要让他是那么虚荣，你要让他知道说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啊，可以到外面去。可以去，就是说不会说脏兮兮啊，这样子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显出他自己有什么好的身材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很简直的一个心，不会说啊，人家流行什么我就要流行什么，人家穿什么我就要配什么。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在那个世界里面打滚。人家穿什么，自己也不管自己长什么身材啊，然后就迷你裙什么，他们都敢穿。我就跟他说，信主以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被主管教的很厉害。我穿这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我穿那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最后通通都丢掉。我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圣洁的神，他不要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走。所以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外面的那个装饰不是要紧，是里面那个宝贵，那个归给神，那个归给神为圣的那个宝贵。那我觉得那个才是，就是说最美的装饰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
觉得说现在很多看到很多的听觉的孩子都是穿衣服都是很可怕，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教孩子。